在我们当中正道，今天的题目是你是谁，竟敢藐视神。我们也请到周富传弟兄为他的翻译。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很奇怪哦，个座位呢是有一半的，一部分是没了座位的。
今天很奇怪啊，今天的座位有一半是没有了。
希望大家能够专心去敬拜主咯。
希望大家能够专心敬拜主。
因为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听到。
因为我们的敬拜不但是听到。
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心对准我们的神。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心来对准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祷告唱诗都是敬拜。
所以我们祷告唱诗也是敬拜。
有一宗的谋杀案发生了。
有一宗谋杀案发生了。
主审法官要引导陪审团作出判决。
主审的法官要引导陪审团作出一个判决。
究竟谁是谋杀犯，他的罪名成不成立呢？
究竟哪一个是谋杀犯，他的罪名成立吗？
我们看今天的头两节的经文，
我们看一下今天头两节的经文。
大家首先可不可以数一数这个经文里面有几多个人物？
大家可以数穿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多少的人物出现过呢？
不如都请Raymond 你读出来第26、27节。
第26、27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爱哭。爱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捉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大家数到有几多个人物？
大家数到有多少个人呢？
有几多？四个。
四个。
有没有第二个答案？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没错了，对了，
没错的，是对的。
如果是人呢，就应该有四个。
如果是人的话，是有四个。
如果连埋耶和华在内呢，就有五个。
如果连耶和华在内呢，就有五个。
当我们看第二幅的 PowerPoint 的时候呢，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当中 有两个是人是妻子，
当中有两个人是妻子，
人的妻子
是人家的妻子，
但是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但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这个女人呢，就个名叫做拔士巴。
这个女人叫拔士巴，
她本来呢就是一个客族人的勇士乌利亚的太太。
她本来是赫族人勇士乌利亚的妻子，
但是当她丈夫死了之后呢，她就被当时的君王大卫接到宫里面去。
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就被当时的君王大卫接到宫里面，
就成为了大卫的妻子，
就成为了大卫的妻子。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其他啦，
大家再看可以看到还有其他。
大家应该知道个谋杀，被谋杀的人就是乌利亚了。
大家应该知道被谋杀的人是乌利亚。
这样大家估一估谋杀犯是谁呢？
大家猜一下谋杀犯究竟是谁呢？
在这么多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谋杀犯呢？
在这几个人当中，谁是谋杀犯呢？
是谁？
是谁？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阿金知不知道？阿金
金知道吗？
知道。
知道哈，
没错了，就是大卫王。
没错，是大卫王。
他是谋杀犯。
他是谋杀犯。
但他同时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首席大法官。
但是他同时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首席的王。大法官。
大法官竟然杀人。
大法官竟然杀人。
大卫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大卫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章的那个 PowerPoint 是只有两个人在对话的。
PowerPoint 里面只有两个人在对话。
一个呢就是这个的拿单的先知。
一个是叫拿单的先知。
另外一个就是大卫。
另外一个是大卫。
经文指出耶和华差遣这个的先知拿单去见这个大卫。
经文讲出耶和华差遣这个先知拿单去见大卫。
原因就是上半节。
原因就是上半节。
因为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所行的这事。
因为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所行的这事。
为了要让大卫明白他做了必那件令到神甚不喜悦的事，
为了让大卫知道明白他自己做那件令神甚不喜悦的事，
先知拿单呢就讲了一个叫做富人富户与穷人的比喻。
先知拿单讲了一个富户与穷人的比喻。
继续下去啊，嗱，呢个嘅比喻呢，就系亦都请阿 Raymond 读出嘅。
好，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
拿单
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嗯，继续啦。
还有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夫妇家里，夫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在比喻里面呢，这个富户呢虽然拥有很多的牛羊，
在比喻当中，那个富户虽然已经拥有很多的牛羊，
却是强行取去穷人的小母羊羔来给客人吃。
他却强行取去那个穷人的小母羊羔来给客人吃。
嗱，呢个系何等嘅不合理咧？
这个是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当呢一个嘅拿单讲完呢个比喻之后，
所以当拿单说完这个比喻之后，
大卫咧立时感到好气愤、好嬲怒。
大卫马上感到很气愤和愤怒。
佢话呢个强抢穷人小母羊羔嘅富户。真是该死！
他说：“那个强抢穷人的小母羊羔的富户，真是该死。”
因为这个富户毫无怜恤穷人，
因为这个富户毫无怜恤穷人，
这个穷人会因为失去这个唯一的小母羊羔啦，系受到好大的痛苦。
因为那个穷人失去那个小母羊羔，他会很痛苦的。
富户是以不公义的手段去欺诈这个的穷人。
富户 用那个欺诈的手段来到欺负那个穷人。
那拿单为什么向大卫是讲这个比喻呢？
拿单又为什么说这个比喻给大卫呢？
是因为大卫是没有为他属下这个忠心的勇士乌利亚着想的。
是因为大卫没有为他的属下那个忠心的勇士乌利亚来到着想的。
可以这么讲，大卫真是忘恩负义。
可以这样讲，大卫是忘恩负义的人。
因为很多的勇士呢，
因为很多的勇士
是拼命这样去为大卫去打仗，
是拼命的为大卫去打仗。
乌利亚就是其中一个勇士，
乌利亚是其中的一个勇士。
他娶了一个太太就叫做拔士巴，
他娶了一个太太叫拔士巴，
应该是很宠爱的，
应该是他很宠爱的，
同时是很美丽的，
同时是很美丽的一个人。
但是大卫呢，他有一次呢，是当他在宫中的平台上，
但大卫有一次在他的宫中的平台上面，
竟然偶然咁样睇到拔士巴喺河里边沐浴，
竟然他看到拔士巴在河里面沐浴，
佢就因为贪爱拔士巴嘅美色，
因为他贪爱拔士巴的美色，
就召咗佢入宫嚟与佢行淫，
就召了他入宫来与他行淫。
这个是犯了奸淫罪，是罪当致死的。
这个是犯了奸淫的罪，是罪当致死的。
因为拔士巴是有夫之妇，
因为拔士巴是有夫之妇。
及后当他知道拔士巴有了身孕之后，
最后他知道呢拔士巴有了身孕之后，
是竟然用他自己皇帝的权柄，
竟然他用自己皇帝的权柄
受命他的军事元帅约押暗中将这个乌利亚杀死，
受命他的军事元帅约甲暗中的把乌利亚杀死。
约押呢就设计呢是将这个乌利亚同埋其他的勇士去攻打亚门人。
约甲于是设计了将乌利亚和其他的勇士攻打那个亚门人，
然后他们突然收兵撤退，
然后突然收兵撤退，
以致呢乌利亚和其他几个的勇士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之下被敌人杀死，
以致乌利亚和其他的勇士没有支援之下啊被敌人杀死了。
于是呢大卫就成功地用借刀杀人的手段呢处置了这个的乌利亚，
于是大卫就成功地用借刀杀人的手段处置了那个乌利亚，
将他的妻子据为己有，
把他的妻子据为己有。
大卫犯了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大卫犯了罪，以为谁都不知道。
但是呢，耶和华是真神。
但是耶和华是真神。
大家信不信耶和华是真神啊？
大家信耶和华是真神吗？
我是很信啦。
我是非常的相信。
因为最近那四个神迹令到我是不信不得。
最近那四个神迹发生在我身上的，令我不相信不行。
耶和华神不是看人的外表，
耶和华神不是看人的外表，
是看人的内心，
是看人的内心。
所以他知道大卫的光景是怎样，
所以他知道大卫的光景是怎样，
就差遣先知拿单对大卫这样说，
就差遣先知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个人，
你就是那个剥削穷人那个富，
你就是剥削那个穷人的那个富户。
而比喻当中的小母羊羔，
在比喻当中的那个小母羊羔，
就是乌利亚宠爱的妻子拔士巴，
就是乌利亚宠爱的妻子拔士巴。
现在呢，让我们再仔细这样探究一下大卫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现在让我们再去研究一下大卫犯了什么罪。
第七至第九节，请 Raymond 读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气叫在你的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由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道杀害赫人的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呢？耶和华
是藉着先知拿单是斥责大卫，哇！你点解藐视耶和华嘅命令？
耶和华借着先知拿单是责备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如果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你就系睇到大卫系行咗两件耶和华看为恶嘅事。
如果我们看到呢，大卫行了两件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第一件就是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
第一件事就是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
第二件事就是又娶了他的妻为妻。
第二件事就是娶了他的妻为他自己的妻子。
换句话说，大卫首先是犯了什么罪呢？就是犯了奸淫罪。
换句话说，大卫犯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奸淫罪，
因为奸淫罪而继续是犯了杀人罪。
因为奸淫的罪继续犯了杀人的罪。
而背后真正的犯罪的原因就是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亦即是藐视耶和华。
背后让他犯罪的原因就是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也就是藐视耶和华自己。
那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是什么意思呢？
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知道了耶和华禁戒的事情而继续不断地去犯罪。
是知道耶和华禁戒的事情而不断去犯。
或者可以这么说，就叫做明知故犯。
或者说是明知故犯。
藐视耶和华的人呢，是有一个特点。
藐视耶和华的人有一些特点。
个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是什么？
不断的隐瞒自己的过犯。
是不断隐瞒自己的过犯。
当一个人暗中犯了罪的时候，往往是挣扎是不是继续的隐瞒下去。
当一个人暗中犯罪的时候，往往会挣扎是否要继续隐瞒下去。
以大卫为例呢，是如果不是拔士巴在没有丈夫在家的情况之下怀孕呢？
如果用大卫为例，如果不是拔士巴在没有丈夫在家里的情况之下怀孕的话呢？
相信大卫会将这个奸情继续的隐瞒下去。
相信大卫他会把这个奸情继续的隐瞒下去。
但是当他不能够诱使这个丈夫乌利亚回到怀了孕的妻子旁边的时候，
但当他不能诱使丈夫乌利亚回到怀了孕的妻子身边的时候，
为了他为了要隐瞒他的恶行不被揭发，
为了隐瞒他的恶行不被揭发，
所以他就设计杀害谋杀这个乌利亚。
所以他就设计来到谋杀乌利亚。
到了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家想想了。
到了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家想一想，
他和拔士巴的奸情是不是已经隐瞒过去呢？
他和那个拔士巴的奸情是否能够隐瞒下去呢？
不是。
不是的。
因为如果事情发展下去，
如果因为事情发展下去，
当人发觉这个拔士巴在没有丈夫在家的情况之下怀了孕的话，
当人家发现拔士巴没有丈夫在家里的情况之下怀了孕，
必定会追查这个男人他是从哪一个男人是得以怀孕的。
一定会追查他是从哪一个男人怀了孕
最后很可能呢，就将大卫就是奸夫这个事情呢，就是揭发出来了。
最后很可能大卫这个奸夫的事情被揭发出来。
所以呢，大卫为了要继续隐瞒下去呢，他就做多一件事。
所以大卫为了继续隐瞒这件事情，他就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第二六二七节。
就是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他就是差人将他从将这个拔士巴接到宫里面去。
他就是差人去把拔士巴带到宫里面去。
是的，大卫就差人将他接到宫里面去。
大卫就差人把拔士巴带到宫里去。
那这个是大卫悉心安排，
这是大卫悉心的安排。
拔士巴在当乌利亚一死了即刻就入宫了。
拔士巴是当乌利亚一死就马上入宫了，
作为他的妻子。
作为他的妻子，
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后变成他的妻子。
是在一个一段 很短的时间变为大卫的妻子。
但是他已经怀了孕了吗？
因为他已经怀了孕了。
如果他成为大卫的妻子，那就是顺理成章他 是可以怀孕生子咯。
如果他成为大卫的妻子，他顺理成章就可以怀孕了。
所以如果不是神是亲自揭发的话呢，
所以如果不是神亲自揭发这件事的话，
他们两个人的奸情就可以很成功地隐瞒过去，
他们两个人的奸情可以很成功地隐瞒过去。
但是大卫要接受神的审判，
但是大卫要接受神的审判
是怎样呢？就是第十至十二节，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枕。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嗱，我哋睇一睇大卫所受嘅惩罚系咩？
我们看一看大卫受的惩罚是什么？
第一就系大卫因为佢借亚门人嘅刀杀害呢一个嘅无辜人，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他的
家。第一，因为大卫借亚门人的刀杀害无辜人，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
简单嚟讲就叫以刀还刀。
简单来说是以刀还刀。
第二呢，就是因为大卫是抢夺了人的妻子据为己有。
第二就是因为大卫抢夺了人家的妻子据为己有，
所以他的家里面的亲人也都要被夺去了，
所以他家里面的亲人也要被夺去。
这个是有针对性的，
这是有针对性的。
在以色列人从神领受的律法当中，
在以色列人从神领受的律法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神是满有慈爱的神。
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神是满有慈爱的神，
但是却是又是公义的神，公义的主，
但却又是公义的主。
所以当神的儿女屡次犯罪之后，
所以当神的儿女屡次犯罪之后，
他首先就是出于慈爱藉着先知去警告他们，
他首先会出于慈爱藉着先知来到警告他们，
指责他们所犯的罪，
指责他们所犯的罪。
但另外一方面，由于他也都是公义的主，
但另外一方面也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主，
所以他要按公义惩罚他们，
所以他要按公义惩罚他们。
我们如果细心留意就会知道，
如果我们细心的留意，我们会知道
神好多时会按住佢嘅儿女所犯嘅过错而作出呢个针对性嘅惩罚。
神很多时候会按着他的儿女所犯的过错作出针对性的惩罚。
嗱，以大卫被神惩罚为例，
以大卫被神惩罚为例，
首先耶和华对大卫讲，因为你用刀杀人，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家。
首先耶和华对大卫说，因为你用刀杀了人，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这个预言呢，在不久之后就应验了。
这个预言在不久之后就应验了。
在大卫的家里面出现了兄妹的乱伦，
在大卫的家中发生了兄妹的乱伦，
因而引发了兄弟的仇杀事件，
因而引发了兄弟仇杀的事件。
并且呢，大卫的仔押沙龙呢，更曾经为了夺取这个王位而追杀大卫。
并且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更曾经为了夺取这个王位而追杀大卫。
第二个惩罚大卫的预言，
第二个惩罚大卫的预言，
是神指出因为大卫抢了人家的妻子，
是神指出因为大卫抢去人家的妻子，
所以他家里面的亲人也都被夺去，
所以他家中的亲人也被夺去。
这个预言呢，就是当他认罪悔改之后发出来的，
这个预言在他认罪悔改之后发出来的。
当我们看十三十四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十三跟十四节的时候，
当这个先知拿单指出大卫就是那个毫不怜悯穷人的父的时候，
当先知拿单指出大卫就是那个比喻当中毫不怜恤穷人的那个户的时候，
大卫就立时 醒觉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大卫马上就醒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不能够也都不敢再隐瞒自己的过犯，
他不能够也不敢再去隐瞒自己的过犯，
只好在耶和华面前深切痛悔，
只好在耶和华的面前深切的痛悔，
求神赦免他的罪，
求神赦免他的罪，
并且即时得到赦罪，
并且马上得到神的赦罪。
但是纵使耶和华除掉这个大卫的罪，
但是纵使耶和华除掉大卫的罪，
大卫仍然要担负因为犯罪而带来的惩罚，
大卫仍然要担负因犯罪而带来的惩罚。
大卫因为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而生了一个仔，
大卫因为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而得了一个孩子，
神说他必定要死去，
神说他必定要死去，
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大卫和拔士巴所生的第一个仔很快就病死了，
大卫跟拔士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就很快就病死了，
这个是神的惩罚临到大卫身上，
这是神的惩罚临到大卫的身上，
大卫因为犯罪不单止失去了他的亲生的儿子，
大卫因为犯了罪不单止失去了他亲生的儿子，
但由于他在暗中和这个拔士巴行淫，
由于他暗中跟拔士巴行淫，
所以神在不久之后，
所以神在不久之后，
神就容让他的妃嫔，
神就容让他的妃嫔
在日光之下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占有，
在日光之下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占有。
那以上的惩罚呢，可以说是对大卫的报应，
以上的惩罚可以说是对大卫的报应，
他因为犯罪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谓得不偿失，
因为他犯罪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谓是得不偿失。
那这个也都是合乎神的要求的，
这也是合乎神的要求的，
因为在旧约律法里面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这个规定的，
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大家看到人若偷牛或羊，
人若偷牛或羊，
或者是宰了或者是卖了，
或者是宰了或者是卖了，
就要以四羊赔一羊，
就要以四只羊赔一只羊。
在先知拿单的比喻里面，
在先知拿单的比喻当中，
这个富户呢是抢夺了个穷人的唯一的小母羊羔，
那个富有的人 抢夺了那个穷人唯一的小母羊羔，
所以根据律法，这个富人应该向穷人呢作出四倍的赔偿，
所以根据律法，这个富户要对穷人赔出四倍的赔偿，
是四倍，
是四倍。
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呼召那个矮仔税吏长撒该的故事啊？
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呼召那个矮子啊，该撒撒该
撒该
撒该的故事吗？
啊，咁咧，因为呢个撒该咧，好中意欺骗人嘅钱咯。
因为那个撒该很喜欢，喜欢欺骗人家的钱。
但是主耶稣怜悯他，呼召他。
但是主耶稣怜悯他，呼召他。
当撒该愿意跟从主的时候，
当撒该愿意跟随主的时候，
大家记唔记得撒该点讲？
大家还记得撒该怎样说？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那这个就是旧约律法的规定，
这就是旧约律法的规定，
所以如果我们要犯罪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犯罪一定要想清楚，
可能你要付四倍的代价，
可能你要付出四倍的代价。
我们跟从主的人一定要谨慎自己避免犯罪，
我们跟随主的人一定要谨慎自己避免犯罪，
否则我们会被呢是罪呢缠累着我们，
否则我们会被罪缠绕着我们，
以致是不能自拔，
以致我们不能自拔。
那不要试着呢我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不要试着我们自己有分别是非的能力，
得了，我知道了，我不会犯错，
知道的了，我不会犯错的了。
嗱，但系当睇翻咧，拿单系对大卫讲个比喻嘅时候，
当你看回那个拿单对大卫说那个比喻的时候，
大卫亦都知道嗰个富户咧系冇怜悯人嘅心。
大卫也知道那个富户是没有怜悯人的心，
系该死嘅，
是该死的。
嗱，可见咧佢对他人嘅犯罪可以作出正确嘅判断。
可以见到他对人家犯的罪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他自己犯的罪他却是隐瞒了，
但是他自己犯的罪他就隐瞒自己犯的罪，
好像连自己犯了罪都不知道一样，
好像是连自己犯的罪都忘记了。
我们可能跟大卫一样，
我们其实跟大卫都一样，
行了恶事而试图隐瞒，
行了恶事而试图来到啊隐瞒事情，
以致藐视耶和华，
以致我们藐视了耶和华。
点解我哋会咁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或者我哋嘅内心系被一啲个人嘅私欲所蒙蔽住，
或者我们内心被个人的私欲来到蒙蔽了，
因为唔知足而产生咗呢个贪婪。
因为不知足而产生了贪婪，
以致我们的眼，我们被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所勾引而犯罪，
你知道我们被眼目和肉体的情欲来的勾引了，
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情欲的私欲的问题，
这是我们内心的私欲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另外一方面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我咧带咗一幅相俾大家，
我带了一个图片给大家，
希望大家睇到吓，
希望大家能够看见。
我发觉佢都几靓仔嘅，
我发觉他也很靓仔啊。
呢个系名人之后，
这是名人之后，
呢度系边个啊？
这是谁呢？
佢叫做陶莲牧师啊，
他叫陶莲牧师，
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
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牧师
啊，长老教会
长老教会的牧师。
在六月份，
在六月份的时候，
他公开承认他同妻子分别有婚外情。
他公开的承认他和他的妻子分别有那个婚外情。
这个牧师是葛培里牧师的外孙婿，
这个牧师是葛培里牧师的
外孙，是他的大女的仔，
是他大女儿的丈夫
啊，大女的仔
哦，大女儿的儿子，
系啦。首先就是他的妻子出轨，
首先是他的妻子出轨，
他受了很大的打击，
他受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呢就申请暂停工作休假，
所以申请暂停休假工作。但
想不到呢，当他伤心的时候，
想不到他当他伤心的时候，
有一位安慰他的女士，
有一位安慰他的女士，
他和他竟然发生这个婚外情的关系，
他竟然和他发生了婚外情的关系，
所以到最后他要辞去他的主任牧师的职责，
所以到最后他要辞了他主任牧师的职责。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他觉得他自己完全不同了。
以往呢，他是会写书啦，做电视节目啦，
以往他是会写书啦，做电视的节目，
出差啦，参加会议啦，
出差参加会议。
他想都想不到啊，他自己是这么败坏，
他想也想不到他自己这么败坏。
所以有人说
当人感到轻松安稳的时候，
往往就是属灵上和道德上败坏的前奏，
往往是属灵和道德上败坏的前奏。
那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不想藐视神的话，
如果我们不想藐视神的话，
就切勿行事疏忽，灵命松懈，
叫切勿行事疏忽啊，灵命松懈。
我想举出另一个例子，
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看到呢，是这里我们的礼堂的情况，
看到我们是这里礼堂的情况。
在礼拜一的早上大约四点半钟，
在礼拜一早上
四点三到，
大概是四点十五分钟，
有一个电话打来，就是楼下的看更，他说教会水浸、哦、
就是楼下的看更、他打个电话给我、
啊、他说教会水浸啊，
他说教会水浸啊，
所以我马上要赶回来了，
所以马上我赶回了教会。
那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这个人呢我不识的，这个是大厦的人来的、
这个是大厦里面的人，我不认识的。
这个伯伯呢是第二间大厦的看更来的，
这个伯伯是第二个大厦的看更来的，
他是来帮手将那些水呢是就是扫走，
他帮忙把那些水呢扫走，
足足有一寸有多的水，
很深的水，差不多有一寸的高。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第一时间就走去厕所了，
第一时间我就跑去那个厕所，
门就关上，我要拿锁匙就要开了，
门就关了，我拿钥匙去开，
咁你入到去呢就冇水啊，
进去我看不到水，
冇漏水、哦、
没有漏水。
那看更说 我删了个种子，那就没有漏水，
因为我关了种子，所以没有水。
但我看到那个水喉的开关是打开了，
但是我看到那个水龙头、开关是开了，
身边呢是有一条胶喉、
那个旁边有一条胶的喉，
这条胶喉呢很可能就是套了这个水喉那里，
这个胶喉套进那个水龙头上面，
本来就不漏水的，
本来不漏水的，
但可能经过一两日，
可能经过一两天之后，
这条水喉呢胶水喉受不到这么大的压力，
这条胶水管呢、受不了那个压力，
所以呢就松脱了出来了，
所以就松脱出来，
水喉里面的水不断地流出来了，
水、那个水龙头漏出来的水呢不断地漏出来，
就由厕所流到裤堂，
由厕所 流到那个裤堂里面，
跟着流到礼堂，
跟着 流到那个礼堂，
跟住教会大部分的地方啦，
跟住就是教会大部分的地方。
房间啊好一啲，系冇好多水。
房间好一点，没那么多的水。
但系呢个水浸咪波及到我哋下边一楼嘅单位。
但是水浸呢，波及到下面楼下一层的单位。
事后呢，佢哋而家要求教会赔偿。
事后他们要求教会作出赔偿。
赔偿额系四十几万。
要求四十多万，
现在我们交给保险公司处理，
现在我们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
但是感恩的就是说大厦的电梯也没有受到损坏，
感恩的是大厦的电梯没什么损坏。
另外呢，如果是在礼拜六之后或者礼拜六早上发生的话呢，或者礼拜日早上发生的话，
如果是在礼拜六早上或者是礼拜天的早上发生的话，
就可能令到主日崇拜都不能够进行了，
可能令到主日的崇拜不能进行了。
那水浸事件呢提醒了我们要谨慎，
水浸的事件提醒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不要松懈，
不要松懈，
否则呢后果是会很严重，
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可以怎样避免成为一个、藐视神的人呢？
我们怎样可以避免作为一个、藐视神的人呢？
第一就是要时常留意神的警戒，
第一就是要常常留意神的警戒。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大卫虽然做得不对，
大卫虽然做得不好，
但是他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君王，
但是他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拣选的君王，
是合神心意的人，
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所以神呢就是爱惜这个犯了罪的大卫，
所以神爱惜 这个犯了罪的大卫，
不让他陷在罪中是没有这个悔改的机会，
不让他陷在罪中，不让他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就派了先知去指责他那个罪行，
所以就派了先知去指责他的罪行，
对他的贪婪作出了无情的指控，
对他的贪婪作出了无情的指控，
将他暗中的事情是抖了出来，
将他暗中的事情揭发出来，
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优点，
他阻止大卫继续犯罪，
他阻止大卫继续的犯罪，
我们要经常是灵修读经，
我们经常要灵修读经，
又要祈祷亲近主，
也要祷告亲近主，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仔细聆听主的声音，
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仔细地听到主的声音，
如果我们觉得良心不安，要更加要听清楚一点，
如果我们觉得良心不安的话，我们更加要小心听主的声音，
求神赐下智慧怎样去作出回应，
求神赐下智慧怎样去作出回应。
第二个方法呢，
第二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决心除去内心的罪恶，
我们要确信的决心的去除去内心的罪恶。
大卫犯罪的例子提醒了我们，
大卫犯罪的例子提醒了我们，
男人很容易因为看到裸体女性而受到性方面的刺激的，
男人呢会很容易因为看到裸体的女生而受到性方面的刺激，
就引发这个淫念而犯罪的，
就引发了淫念而犯罪。
但是我认为淫念同样都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但是我认为淫念也同样会在女性的身上产生，
同样会引致女人犯奸淫，
同样会引致女性会犯奸淫的事。
葛培里牧师的外孙的太太就是这个最好的例子，
葛培里的外孙的妻子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要跟大卫一样，
我们要跟大卫一样，
如果清楚自己犯了罪，
如果清楚自己犯了罪，
就要深切痛悔求神赦免，
就要深切的痛悔求神赦免，
并且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
并且要求神使我们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
是可以再一次过圣洁的生活，
是可以再一次过圣洁的生活。
怎样为之圣洁？
怎样叫是那个圣洁呢？
就在神的眼中是干净，
是在神的眼中是清洁的。
最近我曾经在一个安静的休憩处作一个个人的退休，
最近我曾经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做个人的退休，
在那里我看到一些平时我忽略了的东西，
在那里呢我看到一些平时我会忽略的东西，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休憩处了，
这个就是要休息的地方，
没什么人去的，
没什么人到的地方。
咁你呢度咧有几张呢啲嘅长凳？
这里有几张这个长凳子。
跟住再睇另外一张。
再看另外一幅图片。
呢个就睇清楚嘅情况系咁噶啦。
看清楚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你会唔会坐喺呢张长凳上咧？
你会不会坐在这个长凳上面呢？
因为长凳上高咧有好多绿色嘅嘢喺度。
长凳子上面有很多绿色的东西。
系咩嚟噶？
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是吧？
很简单。
是什么？
是什么？
是青苔咯，青苔咯，是不
是？是青苔来的。
因为那里很少人去。
因为那边 很少人到的地方。
青苔的出现呢，显示长凳呢，是长时间没人清洁的。
青苔的出现是表示长期没有人去清洁。
或者是没有彻底的清洁。
或者没有彻底的清洁。
那这个就好比我们的内心犯了罪。
这个好比我们内心犯了罪，
却是试图隐瞒欺骗神，
却试图隐瞒欺骗神。
如果我们不认真向神悔改寻求赦免的话，
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向神悔改去谋求赦免罪的话，
所犯的罪就会不断的累积，
所犯的罪就会不断的累积，
长期下去了，恐怕我们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
长此下去，我们可能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让我们一同求神怜悯，
让我们一同求神怜悯，
千祈不要做一个藐视神的人，
千万不要做一个藐视神的人。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啊，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若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你不必不听我们。若我们的心好像刚才那个长凳一样，长满了青苔，你会坐在这个台上面吗？你会使用我们吗？我们是满有罪恶的时候，你会掩面不看我们，甚至你要惩罚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才责打我们、惩罚我们。求主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有什么犯了罪的地方，特别是奸淫的罪，求主真的叫我们懂得向你来承认悔改，或是其他的罪我们有隐瞒的时候，求主用你的光来照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罪，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赦免。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求主继续的赐恩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